生命积极的重要的地方。我们读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摩利亚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阿拉伯山、阿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大拉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所以神说够了，那够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进去得着那块地。但是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漂流了38年，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是漂流的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这就是包括那38年的漂流。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所以两次的够，一次的够，你们就他们应该向着标杆直跑，他们够了，应该立刻就进到那迦南美地。但这一次够了，意思是说你们漂流够了，你们漂流了38年，不能再漂流了。所以巴不得圣灵对我们说话，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见这些话，我们以为我们很满足了，但神知道我们漂流够了，不能再游荡了。这个光景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所以两次神说够了。所以从第二章开始，我们知道现在呢，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就从又当然弥数记告诉我们又回到加底斯了，又回到加底斯。所以然后第二章很明显是从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什么，到撒列奇的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底斯是靠近迦南的一个站，就是你到了加底斯应该立刻就到迦南了，但很可惜以色列没有进去。那没有进去，后来他从那里就开始跌倒了，就开始漂流了。但是38年以后，神是不是就放弃了？没有，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最后你看见神还是要达到他的目的。第一代不行，第二代还是要上去，你不行，结果神会兴起别人，最后还是进去的，所以神还是得胜的。你看见吗？出来的时候，民数记有一第一次的数点告诉我们，离开以色列，离开这里有多少，然后进去，等到最后要进迦南以前，又有一次数点，两个数点不一样的，你看见吗？那么第一个数点给我们看有多少人离开，最后给我们看有多少人进入。那么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没有人应该可以进入呢？不是，你看见神是得胜的。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本来是拿枪的，拿这个兵是60几万，现在还是60几万，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你不要觉得我们失败了，神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不，今天你不肯长进，今天你仍旧活在肉体里面，神还是有办法。最后神还是得胜的。所以等到上向全世界宣告的时候，你看见离开多少人，进去还是多少人。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两个数点，那民数记有两次讲的数点，那一个是头，一个是尾。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到了38年以后，以色列人根据民数记又回到加底斯。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在加底斯呢，到底在加底斯呢，那么到底这个以色列人学了什么功课？那因为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在42站里面，前面数过来第11站是西奈山，这是关键站。然后呢，从这个迦南倒数过来11站，那么也是关键站，那就是加底斯。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在这个 在西奈山，以色列学了两个功课，不是吗？一个就是讲律法，一个呢就是建造会幕。讲律法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能力，他们以为有能力能够遵守，他们以为说能够有律法的义，结果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经过了1500年，连保罗都说律直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们需要救助。因为刚好那个降律法那一天刚好是第一个五旬节，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就在五旬节这三个字上。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年的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是神要求，神的律法代表他的要求，但是呢圣灵降下代表他的供应。律法降下，神要我们这个人，神要我们的命，我们办不到，但是感谢主，如果有了救主，我们就办得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们在西奈山所学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第二个功课呢，就是虽然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在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摩西不能够出任何的主意。所以不止神要解决我们能力的问题，神要解决十字架，要解决我们智慧的问题。所以犹太人要能力，希利人要智慧，唯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到了高峰，十字架也是他的能力到了高峰。所以这就是在西乃学的功课。那这个给我西乃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得这个地位，我们得出的地位没有被击杀，因为我们当神的荣耀发光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的照射在我们身上，因为有基督那个磐石做了我们的屏障。那第二呢，你看见带着主的血，那整个西乃山的天气就不一样。起头你看有雷轰，这个乌云满布，因为当神降临代表律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天气。但是很稀奇啊，后来你看见70个长老他坐在这个在山腰，山腰事实上不要忘记，山腰你已经跑到什么？已经跑到这个跑到2000英尺以上的地方了，在山腰上还有个平的地方。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知道说他们能够坐下吃喝，能够坐在神的脚下，而且看见蓝天，天像蓝宝石一样。你看看这个天气怎么变的？本来是乌云满布，现在怎么是晴空万里？而且是像大蓝宝石底下一样，原来他们是带着血上去的。所以你看见有一个立约的血，那么这个就是神和以色列立约。所以我们知道说西乃山，我们普通以为说讲的律法很可怕，神的要求的，其实西乃山给我们看见这些人能活着因着羔羊的血，这些人能活着因为基督是他们的平等，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借着西乃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故事，这非常重要。所以42个功课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功课，就是因信称义。那么这使得我们的地位，根据我们的地位当然产生了生活，那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因为你现在很快到了加底斯就应该到了天堂，到了加底斯应该就到了迦南嘛，很清楚，下面应该下一步就是这个了。但是神对人有一个要求，就要圣洁。好了，不要忘记，如果第一代办不到，从那里失败，我想很多基督徒从这里失败。地位没有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有在地位上有问题，我们个个都得救的，我们经历就是有问题，你看见吗？我们道讲的是对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活出圣洁的光景呢？没有。所以那个地位，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地位？好像站在他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罪的痕迹一样。为什么？这是因为为神给我的地位是需要我们在那个地位上要产生一种生活，那个生活就要圣洁。但是你看见吗？很多的人就在这件事情上就跌倒了，就离开了，后来就漂流了。那漂流了半天，最后呢，怎么样呢？还是要回到那一点，神不会放松的。如果神恩待你，神怜悯你，神还是要把你带回来的。你20年前应该就这么做了，你失败了，20年以后呢，你还是回到原点，还是同样的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就是过了那么多年以后还是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一的平方呢是一，你一乘一还是一嘛，所以最后你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家里。所以神没有放松的，在这一点上你看见吗？很清楚。所以在加底斯有两个重要的功课，一个功课就是以色列从那里开始漂流了，证明行不行呢？他们也是不行，也是能力的问题，看见吗？然后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看见，那么在加底斯你看见神再一次在经历上给以色列人看见，说不只是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能力，也对付我们，也对付我们的智慧。那摩西你还记得吗？38年前他不能够在建造会幕上有任何的贡献，那同样的叫磐石流出水来，你看见这个也是神的智慧。那摩西以为说38年前我能够叫磐石流出水来，我做工作了这么久了，我祷告都不需要，我应该有同样的结果的。他忘记了，不管你多属灵，不管你多被神使用，今天的能力是今天你从主那里得来的，你不可能依靠几十年前的经历，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他觉得我只要讲一篇道就可以了，然后我可以走遍天下，因为反正这个道不是到处都听得见的。弟兄姊妹，所以人就开始懒惰了，讲来讲去就是那么一点，讲来讲去还是几年前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供应新鲜当然是没有，那个能力当然是没有，40年前20年前当然有能力。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神的智慧是把我们带到给什么地步呢？连磐石流出水来就根本当中就代表神的智慧。但是虽然如此，今天不小心在我们身上，我们仍旧会过依靠过去我们的得胜，过去我们的经历，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可以不读圣经，你可以不祷告，你照样可以感动很多的人，你照样看见果子啊。这是为什么参孙不肯悔改的缘故啊。参孙不肯悔改原因在哪里呢？就他能力太大，因为能力一直在他身上，没有错，他犯的罪能力还在他身上，他没有感觉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实在说来是太严肃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难处。所以你看见神当初对告诉摩西的时候，神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这回不是击打了，因为那个磐石是个高的磐石，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你难道还让他再钉十字架？你不能这样做。所以难怪神不让摩西过去，当然在真理上太重要了，神从来没有叫你再打一次，38年前是，今天神说吩咐了，问题是神今天怎么命令你的，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说要吩咐磐石，所以现在祷告就可以了，因为神已经升到主已经升到高天之上，你也不需要在那祷告再祷告，这个单言再单言，或者等候再等候，就是有的人等候到筋疲力尽，也不吃饭，也不那个，一直等等等半天，你这个身体已经消耗光了，对吧？你本来什么，你今天没有看你意象，多看你意象。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很清楚的，主的话就是已经得着荣耀，所以吩咐派祷告就可以了。所以你意思说，今天活水的江河已经流过我们，我们已经被浸在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所以你开口就可以了，你开口就能引于这一位圣灵。所以神的工作是非常，神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清楚。那第二，那个杖不是摩西从前的杖，我们不是讲过，不是摩西从前那个举起手叫这个红海分开，或者叫磐石流出水来。你看不知不觉的，你看摩西确实很灵啊，每次只要用那个杖就可以啊，但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呢是需要从神的面前取出那根杖来，所以那根杖是什么？是亚伦发芽的杖。所以现在你才知道，经过38年，你要学什么功课？应该学死而复活的功课。你还不能够依靠过去，你这么多年，今天主还留你在地上，今天主还用你，证明什么？证明死而复活的能力嘛。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谁的这个杖发芽？那么，所以现在拿着杖，神说拿着杖啊，没有叫你用这个杖打的。所以这个杖代表什么？代表见证。 给大家看着，经过这么多年，最后主的恩典终于把我们又带回了原点，那什么意思？证明神还有怜悯。两个支派虽然他们不好，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神还把他们带回原点，带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但是10个支派，神就任凭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给我们有回头的恩典，如果主说好了，你虽然失败了，但是你从哪里跌倒，从哪里起来，你应当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就要叫你升高的，你不用自己的办法，不用自己的手腕，那最后呢，让神在你身上工作。所以到了时候，神当然叫你升高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那里所学的功课。所以大家都知道，这在加底斯就是发生两件事，所以跟那个什么，跟西乃山是完全对称的，看见没？一个是地位，一个是经历。所以到了西乃，到了这个加底斯，现在不是讲道理的，现在不是讲理论，道理谁都会讲。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那个经历？所以我们的失败常常是在经历上失败，不是道理上失败。大家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你听你讲到，你觉得这个家应该美满的，你听他讲到，你就知道说他应这个家应该都是弟兄做头的。但是不是，你真的到了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失败是从哪里失败的，38年怎么漂流的，从哪里，就是从加底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前面这一站11站是关键站，因信称义，倒数过来11站那么就是因信称义。所以最后呢，又回到了加底斯。那么从2章开始呢，就给我们看从加底斯一直到迦南以后，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最后的11站了。所以现在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这个什么，你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那是讲了前面11站，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前面20章是讲到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慢慢到了家，到了这个西乃山。那么西乃山一待就是1年，就是20章，后面20章。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出埃及记读完了以后，你看见前面的11站，那后面的11站是什么呢？是从生命记开始的。所以生命记不大在西乃山多琢磨的，没有。生命记一开始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出来，讲到这个迦南。为什么呢？我们说过他们在1个月就到迦南了，所以在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你看见神就借着摩西把一些从前说过的话对年轻人再说一遍。这些话不只会说今天他们在旷野里面过日子，也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怎样过日子。所以你读生命记都是迦南在望，读的生命记就是中间中就都不是，现在不是讲的怎么出埃及，现在都是讲的怎么进迦南。所以稀奇不稀？倒数过来11站讲的细详详细细的什么呢？就是生命记啊。如果大家到书摊去看，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追踪摩西的旷野路，那上面写上册，因为那里面主要是讲前面14站，那么特别讲西乃半岛的。那么下册呢还没有出版，那下册如果有的话呢，那应该就是生命记，那最后的11站，最后的11站，然后中间的呢就是漂流的了。你看到没？他们漂流的，所以那个地方我们不大知道，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些功课还是要经过的，不过是用2年经过就好了。我们说过嘛，西乃山大概一年，加底斯大概1年，中间只有11天路程，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神的旨意里面，2年就应该毕业了。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呢多走了38年，所以漂流了38年，他们老早应该长大了，老早应该成熟了。但是保罗说，你们按理来讲应该可以吃干粮，结果你们还是什么，还是吃奶，所以要等着什么时候你才断奶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成长的道路，请大家记得，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神的路、神的旨意没有改变，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会漂流在旷野，所以从第二章开始以后，我们就看到，看到这个什么，就看到这个一路上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加底斯就一直带到什么，一直带到这个迦南。那么其中一个关键的话，我们已经读过，就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烈期，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期。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烈期的时候，共有38年。所以可见呢，这个加底巴尼亚离开加底斯巴尼亚是38年前的事，不是最近的一次，明白吗？所以最近虽然他们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但是现在到了撒烈期，神算的时候不是算你这一次重新开始有多少，神算的时候是到了过撒烈期的时候共有38年。那是38年什么样的日子呢？当然是漂流了。那神原来在等，等到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所以老的一代通通要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肉体能够进迦南。所以很清楚，神许说等等等，就等到我们肉体有一天完全倒闭，到时候我们实在觉得不行，我们不光是能力上不行，我们智慧也到了尽头。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整个这个42站功课里面要让我们学的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大家看这个撒烈期就变得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个地图。就看地图的时候，因为它有两面，它这个有两面，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里面有框框的这一框框的这一面。那么要紧，大家可以看那个加底斯哈，就是从加底斯开始，就是靠左下方一点有个地方，加底斯叫米利巴那边开始。然后呢，你看见，然后呢，从那里，你如果加底斯又起行了，那细节我们不去说它。那么根据现在这里的描述呢，就是它一定要经过以东地，你看见吗？刚才所以你往右边走，箭头所经过的地方，那就是以东地。那么过了以东地以后呢，就到了什么？到了撒烈期。原来撒烈谷呢是以东地跟摩亚地交接的地方。那么以东大家不要忘记，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以东就是以扫的地，因为神当时呢就把这块地给了以扫。那大家都说以扫呢是谁呢？是雅各的双生兄弟。那么神把这个迦南美地呢赐给了雅各的后裔。那么以东呢，我们知道因为他自己弃绝长子的名分了，所以现在呢他分到的地是什么呢？就是以东地。那么这个以东地，当然你看最难的是叫红海，红海，但是不管怎么样，红海到沿海，沿海就是死海，这一片地呢通通叫以东地。那么这一片地的特点在哪里？这边最特点就是你要经过西尔山，所以上面写西尔，看到吗？那么这西尔山，如果大家去过你就知道，西尔山原来是一个火山，就是是个火山，喷发过以后，它们内在是个火山区，所以等到火山爆发以后，就喷出岩浆，喷出岩浆呢，都是一条一条喷出以后像黑的一样。所以假定大家有机会啊，你站在高的地方来看这个希尔山的话，你觉得好像多毛的山，一个因为远远看过去那些这个岩浆喷出去，远远看过去像毛一样。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以扫跟雅各两个兄弟，他们双生兄弟嘛。那么我们知道说以扫呢是多毛的，那谁呢？与雅各呢是光滑的，所以后来他想骗他父亲啊，他知道这叫骗不住的。他妈妈说不要紧，我包在我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妈妈想尽了各种办法让他的爸爸认不出来，因为你认出来这两个兄弟很简单，你怎么说老大老大多毛的，你知道光滑的光滑光溜溜的一定是雅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在那角力的时候谁抓得住谁啊？那当然是雅各抓得住以扫，以扫抓不住他嘛。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为什么雅各得的祝福，他因为身上是光滑的，所以他知道可以抓住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所以你看见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就进来。所以呢神是很幽默的， 你看见吗？既然我把这块地给你，你好了，你只要在上面，你看看那个地形就是多毛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后来他不是用红豆汤就把那个张子立本就卖掉了。这红豆汤是红的意思，所以叫以东。那非常有意思，大家如果到了以东附近一个海叫红海，红海为什么是红的？红海是红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它附近的岩石 rock 是 sand rock 是砂岩，是玫瑰色，所以美得不得了。那么他这个以扫的城的老家，以扫的老家就是叫做佩特拉，叫 Petra。这个佩特拉 Petra 就是石头的意思嘛，啊，但是这个 Petra 呢有一个特点，什么？它的石头呢是玫瑰色，是红色，所以大家去过就知道非常非常美丽。那么那一带的石头因为是粉红色的，所以风化以后呢，土当然也是粉红色，所以那里的旷野是什么？就是米甸的旷野。这个米甸的旷野那再美不过了，因为尤其在晚上，月亮的晚上，你知道尤其那个土是红的。我们好几次到了米甸旷野，我们刻意讲好要住在一个要住在这个米甸旷野，那么讲好了，那个时候五千颗星的旅馆，你只要一往天上一看是5000颗星不止。那么然后一早起来看那个景色美得不得，因为你很少看见有沙漠是那么美丽的。那么不要忘记，墨西哥在这样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他就写了这个他就写了创世纪，那么而且他也写了90篇。所以这个就是通通那一带。所以不要忘记啊，不只是以东那一带，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约伯记他们所在的地方，约伯记所描写的地方就是那一带。非常美的，所以这个就是那块，就那个干旱叫做 Wadi Rum。现在德国人他们普通一去就是2个礼拜到一个月，就他们就消磨在那旷野里面，因为很少人知道旷野有多美的。我相信摩西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见证，所以这一带呢，通通是以东。但是呢，红海是红的，不光是石头是红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科学家们找到里面有一个那个寄生在这个在什么在水里面有一种寄生的一种微生物，那个微生物的的确确可以叫水变红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它拿来养在你自己的，你看到就是红的，那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就是因为所以那块地叫做以东地，神呢就果然就把这块地赐给他。所以现在大家知道，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起头要经过以东地。那么等一点我们再说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么到了要紧过了撒裂谷，一过了撒裂谷以后，因为这是横的嘛，然后就分开了以这个谁呢？分开了以东和摩亚地。那摩亚地呢，主要是在死海东边。讲的摩亚一定想到路德。因为你记不记得神说摩亚人世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原因就是什么缘故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不让他们过去，以色列要借地借过借路他们不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所有的摩亚人没有可能在神面前蒙，世代都不行。但是谁会想到路德居然做了大卫的曾祖母呢？所以一切都是恩典。你每次读到路德记，你就看一切都是恩典。那么所以呢，这个摩亚这个那个就是沿海东边那块地，就叫摩亚。那么你再往上走，稍微往再往东北边就是亚门地。那么大家都知道了，摩亚跟亚门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罗德跟他女儿后来所生下来的后裔，所以一个叫摩亚，一个叫亚门。那么所以你现在到稍微有一点概念以后，等一下我们读圣经就懂了，就到底神怎么带领他们走最后的这个战的啊。所以那么现在大家如果坐飞机的话呢，你一定是到了什么，一定是到这个今天的阿曼。那到了阿曼以后，你就知道你所在那个地就是亚门跟摩亚。所以如果大家坐约旦航空公司的话，那么大概那些空中服务员他们长的样子应该就是路德的样子，都是那一代来的。所以这就是在今天的以东、摩亚、约旦 包括这个叙利亚南边，不包括不是大部分，你看这一带约以约以这个大部分这个通通算是约旦所在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个最后的十一战不是也是可以就像在什么西奈旷野一样的，不过现在一战一战，这里面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了。不过现在我们首先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个地理弄清楚。好了，那么大家看呢，在这个亚门的西边一点有个地方叫基列。为什么叫基列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外约旦山脉，就是约旦河是个河谷嘛，约旦河谷的西边是中央山脉，约旦河谷的东边就是外约旦山脉。那外约旦山脉里面有一座山很有名，叫基列山。基列山圣经里面常常提的，尤其雅歌里面提到基列山的羊山羊群，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呢，羊啊牛啊都长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美丽。所以你看雅歌呢能用那样的来表示这个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读歌中之歌的话，那个牧羊女应该是从沙伦那边过来。沙伦什么呢？沙伦就是海边过来的。那牧羊人当然从哪里过来呢？应该从基列山的过来。所以你看他把它比作什么基列山的羊群的什么这些，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两个牧人，后来他们在哪里相会呢？在耶路撒冷附近相会。所以这个你稍微有一点概念以后就会很清楚。所以你经过希尔山，经过摩亚山脉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每次大家去死海的话，你看见对面那个山就是摩亚山，摩亚山的后面就是谁的故乡？就是路德的故乡，啊，所以再往北一点，再往东北一点是亚门。那亚门这个地方呢，你记得就是亚沙龙不是有一次，刚好是这个他的，因为他头发很美嘛，后来他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头发被盘在树上，然后呢，这个最后这个驴子又跑，这个骡子又跑掉了，所以后来他就这么死。所以你看见很有意思啊，这个亚沙龙美就美在他头发上，他最后他死也是因为头发而死。那么这个故事通通发生在亚门那一带。还有你记不记得大卫不是设计要这个要不是他不是要得着乌利亚的妻子吗？所以他想尽各种办法，他犯了罪以后他希望能推卸责任，那么后来没有成功，后来他用了计什么？就是他们打就要去打这个今天的阿曼的城的时候，今天阿曼那个城还在，古城还在呀。那要打那个城的时候，就忽然就撤退，然后后来就那个就中计，就乌利亚就这样被杀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他犯了两个罪，一个是淫乱的罪，还有一个就是谋杀的罪。所以这件事情在神面前非常不讨神喜悦。那这个故事发生亚门。所以今天如果大家今天到阿曼，你就知道你已经到了亚门的那个范围。那么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你如果再往北走到了基列，那基列大家看还有一条河，你看到吗？现在哈，你这个最南边的是撒略七，对不对？撒略七呢，然后沿海你到了死海有一条河是叫亚嫩河。那么亚嫩河又是个很重要的分界。严格说来这个大概啊，这个摩亚地严格说来是亚嫩河跟撒列谷中间叫摩亚，但是广义的呢，我们普通都认为说，只要是在摩亚山的东边，应该都叫摩亚，那是广义。那狭义的来说，应该是亚嫩河跟撒列谷。那一过了亚嫩河呢，你就到了摩亚境外去了，那就是基列地，就是基列那块地方。那个时候亚摩利人有两个王，一个呢在基列，还有一个在巴山。那巴山再往前，巴山你看，哎，不等等哈，这个那现在你这个在基列的范围里面有一条河叫亚伯河。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谁呀？就是这个雅各不是吗？他当初到这个巴旦亚兰，他已经过了亚伯都侯，那是他孤家寡人一个人带着杖过去，他回来浩浩荡荡，四个妻子，十一个儿女，还有牛群羊群无数。不过那个时候他用计呀，就在亚伯都有那个渡口那个地方和神摔跤了，神不让他过去。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腿就瘸了，但是很有意思，他离开伯特利，圣经说他已经下山了。他等到回到这个什么地方，回到亚伯杜的时候，圣经说太阳升起来。这个中间他好经过二十年，这个二十年呢，对于雅各来讲，好像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你看见吗？他离开伯特利，太阳下山，然后从那个回来到了亚伯杜后，太阳升起来了。二十年是漫漫的长夜，所以亚伯杜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就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这个呢，我这个你知道，刚好是在亚伯河，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发生过的故事。那就地理来讲，我顺便说一下，地理来讲，这一带的石头啊，都是万古磐石，那都是永久的磐石。那么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就像黑门山下，黑门山那个石头呢，都是万古的磐石。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香柏树啊，你看见它要拖住香柏树，你看这个力量有多大？要拖住香柏树力量多大？所以那个石头就是万古的磐石。但是感谢主，今天为什么今天有约旦河呢？就是那个万古磐石给我们裂开了，所以磐石就流出水来了。所以代表十字架，你看见了，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永久的磐石，但是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他为我们赎罪，结果那个磐石裂开，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代表十字架客观的骨骼。但是亚伯渡口那个地方的石头跟是一模一样，所以代表十字架主观的功劳，因为没有一个人像雅各那样，雅各根本就像花岗岩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头脑是花岗岩，是没有，你根本动不了，这个人没有希望的。雅各也是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家出走，他骗他父亲祝福的，已经77岁了。那我们常常说算错的话，你多算几遍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会读圣经就告诉我们，你看77岁，你看77岁你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知道吗？有些修女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把一个女孩子交给我，7岁交给我，我就有办法把她变成修女。这一点都没有错的，7岁可塑性是最高的，77岁是没有希望，根本是花岗岩，根本就这个石头是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可能。但是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神就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瘸掉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呢，你看到吗？这个他们的后裔都不吃，都把筋挑出来。所以等到犹太人到了中国，宋朝人到了中国，这个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教，有的时候叫他们青回回，因为戴的帽子颜色不一样或者怎么。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想一个办法，就叫什么？叫他们挑筋教，因为这些人都把筋挑出来。所以本来呢，还有一个胡同，就是那个巷子叫做挑筋胡同。挑筋胡同，这个是就表示说，你看这边是犹太人嘛，啊，这就是这个雅各渡口的故事，在中国都留下痕迹。后来有一天，有个基督将军叫做冯玉祥将军，那么他到了开封嘛，他看上去这个挑筋胡同这个太土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教筋胡同，所以现在再没有挑筋胡同。但早期的确是如此，你看那个民国初期的那些地图上面。还是有挑筋胡同的，所以这个都是讲的什么？都是亚伯渡口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给大家一点印象，否则你读来读去，你不知道在读什么。就是，所以我们晓得说，就是从这里你慢慢往北，就到巴旦亚兰了嘛，就到大马色，然后就到哪里？就到了这个尼法拉底河嘛，就到了巴旦亚兰。回来也是这样回来，所以那亚伯渡口呢是横的，所以大家学会了一个撒勒七是横的。一个雅嫩河是横的，一个亚伯渡口是横的，那在上面一个叫雅木河也是横的，那个是什么呢？那就约旦河的指标。那么这个雅木河流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流到一个地方就是巴山的京城。巴山的京城呢，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14章的话，它是个姊妹城。所以现在考古学家给你看的是两个包包，两个土丘，离开不远的，那就在两个土丘不远的地方，就是圣经里面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因为伯大尼巴山这个字跟巴山是同样一个音的，同样一个音，所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就是这个就是 巴山。那么然后这些人后来移民，有些移民啊，移到哪里去呢？就移到了耶路撒冷附近，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做伯大尼。伯大尼什么意思呢？伯大尼其实就是巴山的意思。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两个犹太地，一个呢是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地，还有一个圣经明明讲是犹太地在约旦河外，那就这个巴山来说的。那巴山什么意思呢？大概主前两百年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马克比家族起了革命以后，结果就把外邦人从家里面赶走了，赶走了他们要去填这个人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下个命令，希律下个命令不要收税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呢本来住在巴比伦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回来了。所以约瑟这一家大概是那个时候回来，他们大概是先到哪里？先到巴山，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有一部分人从那里呢就移民，就移到了拿撒勒，还有一部分人就那里移民呢就移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马太福音所讲的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或者犹太地在约旦河外，就记得巴山来说的。好，那么讲到为什么这些人会回到那里呢？当然有道理的，等一等我们就清楚，我们读刚的这一段就清楚了。那么等到目的什么？目的现在为什么给我们这个地图呢？很清楚的，给我们这个地图就是告诉我们说最后的十一站他们到底是怎么走，他们的目的什么？目的当然是要过约旦河嘛，所以耶利哥嘛，你看了一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到了迦南地了。所以现在大家想想看呢，本来应该从加底斯就进去的，对不对？你看他们本来神叫他你不要上去，他们要上去嘛，结果后来就被打败了，就被打败了，就所以从此就推走了。所以现在你只要看看这个，看看这些分布以后，我想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那巴山的左边那个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就是加利利海。所以我想大概呢，弟兄姊妹有概念。那过了亚嫩以后，亚嫩河以后呢，那么就到了什么亚摩利人王基列王的他们的地盘。那么再往北边到了巴山，那么就到了谁的地盘呢？就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亚摩利人王。所以大概呢，我们可以说是分成这四个区，在进到耶利哥以前，那么以色列要经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故事，那么就这张地图呢，试着给大家明了解的。那么大家知道啊，从加底斯不是要到希伯伦吗？那上面写什么？写南地。还有意思就是你慢慢你去等一等去读这一段神的带领，你就知道说神从来要让我们学真实的功课。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就清楚，所以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说。那么首先呢，你如果从第三章开始的话，那么第一个，当然第一个他们要到什么？要经过以东地。你如果不经过以东地就麻烦了，不经过以东地，你看绕个大圈子嘛，你看本来是很近的嘛，你看到吗？你本来从那里到什么，到撒列谷的话，你经过以东的地就可以了。而以东地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那王的大道，那么神就借着摩西打发人，就告诉以东人说，那我们不搅扰你，我们只从其中经过，让我们快速经过就可以了。如果那样的话，你看呢，从何尔山加底斯何尔山到这个什么到撒列谷就进得多，就这样进去的。那结果呢，他们不答应，不答应以后呢，他们绕了好远的路，第一个要绕回到红海，然后从红海以后呢，再沿着这个旷野的路，摩亚旷野的路才到撒列去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约旦河的话，你很清楚的，你一从红海，以寻加贺就是今天就是阿达巴，就是那个港口还在，那就是那个时候以寻加贺现在还在。那么在以色列这边叫以路，那么在这个约旦这边就叫做阿卡巴 ，OK。那么其实这就是圣经中的以寻加贺。那个时候呢，你看现在你如果真的从那里走的话，你一定走那旷野的路，那快车道就从那里走，那一片都是旷野，所以一直你可以走到撒列去。 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绕，绕好远的路，神让他没有办法，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以东地我不给你们，因为神已经给了以东。如果他们说不要，你要尊重他们，他们应该给的，他们不给，神当然是不喜悦，没有错。但是呢，神告诉他说，这块地我不给你，所以你千万不能打他们，神牢牢警告他们。那不能打他们怎么办呢？你现在如果真的要进迦南的话，你就要绕很远很远。